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上谋计划和王毅在 G20 会谈；美众议院将召开新冠溯源听证，聚焦武汉病毒所和中共军队；苹果被迫停刊，美议员说北京令香港进入黑暗时代；布林肯访欧，警告各国勿从新疆劳工中获利；巴菲特又捐41亿，辞盖茨基金会受托人职务；全美租车难，租价飙升，汽车共享平台大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礼拜三证实，国务卿布林肯还未有任何计划和中共外长王毅在下个礼拜的 G20 外长会期间进行会面。在礼拜三较早时候，英媒《金融时报》报道了关于中美双方在 G20 外长会安排会面的消息，并指双方在商讨布林肯和王毅会谈的可行性。但是之后，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说美方还未有相关的打算。另外，并没有谈论双方是否打算进行其他方式的交流。在此之前的6月17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指出，拜登将会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内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接触，并暗示两名首脑有可能在今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不过，这个计划被指仍然在考虑当中。沙利文说，目前双方没有明确的会面计划，今次接触是为了评估我们在这个关系中的位置，并确保拜登和习近平两个人能够对话。今年以来，美中两国关系在多个领域不断下滑，拜登政府表示和中方打交道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且特别指出，中共政府会对美国所捍卫的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重挑战。美国国会要求针对新冠病毒展开溯源调查的呼声日益增高，有共和党领袖称已经将溯源追查重点聚焦武汉病毒所和中共军队。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礼拜三率领党内领导层成员举行记者会，呼吁国会两党共同采取行动，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向北京问责。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里斯在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一个新冠病毒特别小组委员会，共和党人将在下个礼拜就新冠病毒起源召开听证会。他说，我们已经邀请了几位顶尖的科学家作证，有些已经答应出席，我们还将邀请曾针对不同层面的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同僚出席作证。据美国之音了解，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将出席作证。麦考尔强调，武汉实验室和中共军队之间的关系将是他最关注的议题。他说，我们调查的要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军在实验室的存在，为什么军队从2017年就出现在那里，还有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做些什么，他们是不是有违反生化战训练的规定，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习近平不公开实验室配合调查，我担心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答案。香港苹果日报23号下午公布，管理层决定午夜之后即时停止运作，24号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午夜后停止更新。另有消息人士说，24号出版的苹果日报将会发行100万份以告别26年历史。日传媒旗下一周刊亦在23号宣布告别读者。美国民主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礼拜三在推文呼吁，我们必须坚决捍卫支持那些拥有足够勇气去揭露赤裸真相的人。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就严厉抨击，说香港自此将进入黑暗时代，一点自由都没了。一个受中共控制的城市，既没办法法治，亦不保护基本人权，没有资格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三亦发表声明批评港府的做法，同时再次谴责中共政府并未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拉布说，香港政府逼苹果日报关门的行为是一种对香港言论自由令人不寒而栗的攻击。港版国安法的权力很明显是被当作是一种剥夺自由以及处罚异己的工具，已经逾越法案本身维持秩序的用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警告各国不要从新疆的强制劳动中获益。刚刚陪同拜登结束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访之后，布林肯今个礼拜再次前往欧洲，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梵蒂冈进行首次访问，并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布林肯星期三正在德国柏林访问，和德国外长马斯会晤的时候，就有关应对中国以及新疆强制劳动等问题发表了讲话。布林肯说，在涉及新疆、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尽其所能，确保疑似强制劳动的产品不会流入国内。同样，我们也不会向任何国家，包含中国或其他国家，出口可以用于镇压人民和剥夺其人权的技术或产品。今个月较早时候，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承诺将强制劳动产品从全球供应链中剔除。布林肯表示，美国和欧洲都和北京有复杂的关系，应该做出协调一致的行动。当我们合作并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我们和中国打交道就会更加有效。我们要维护的是我们花了几十年建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有投资大师之称的巴菲特星期三表示，他向五个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41亿的 Berkshire Hathaway 股票，同时亦辞去他在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的受托人职务。现年91岁的巴菲特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里程碑。2006年我承诺将我所有的 Berkshire Hathaway 股票，我超过99%的净资产分配给慈善事业。随着今日$41亿的捐赠，我已经完成了一半的承诺。巴菲特亦宣布辞去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 BMG 的受托人职务。他说自己是一个不活跃的受托人，所以现在要辞去这个职务。巴菲特是 BMG 的董事会的三个成员之一，而其他两位就是 Bill Gates 和 Melinda Gates。 巴菲特、Bill Gates 和 Melinda 是劝募善款活动捐赠誓言 Giving Pledge 的发起人，他们活动的宗旨是呼吁参与者捐出他们一半以上的财产。巴菲特是 Berkshire 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多年来对五个基金会已经捐出了$410亿的财富。随着美国旅游业从疫情中反弹，各地普遍出现租车短缺、价格飙升的现象。美国汽车协会 AAA 提醒，规划出行的时候，租车问题要考虑在先。由于很多租车的客户需要作其他选择，类似汽车业 Airbnb 的汽车共享平台目前成为租车者的替代选择，业务量明显上升。据 AAA 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全美每日租车价格上升了86%，平均费用高达$166以上。 AAA 休闲旅游公司总经理米奇杜达斯话俾俄亥俄州电视台 WDTN 知，喺一啲度假区，我哋睇到价格翻咗一番，租车需求大增，供应却减少。由于公众去年没有租车，租车公司卖了大量的车。今年汽车制造商需要的半导体芯片又出现短缺，引发骨牌效应。 AAA 东北旅游销售经理利维什表示，几乎所有地方都很难租到车，夏威夷、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更加是这样。他预计这一波热潮将持续到夏末。另据今日美国报道， 租车热潮中，汽车共享平台好受一啲旅行者嘅欢迎，业务量大增。下面系一组环球消息。史上最大规模美日实战军演东方之盾登场。拜登政府被爆同中方接触讨论集拜会。中国研究院要求美方删除病毒基因资料。何锦丽将访美墨边境。拜登出台枪支暴力应对方案，提醒民众注意夏季暴力犯罪高峰。美西北地区面临危险热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日本和美国东方之盾军事演习24号起拉开序幕，在日本各个驻扎基地和演习场展开训练，展现美日双方在促进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承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强调，现在在日益严峻的地区安全环境下，强化自卫队和美军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同时希望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及反应能力。综合媒体报道，今年的东方之盾美日陆上军事演习在6月24号举行，一直到7月11号，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和互相操作性。今次日本和美国两国一共动员大约1700名美军与30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参与，人数是自1985年举办的东方之盾至今规模最大的一次。据了解，因为 COVID-19 疫情影响，美国陆军第40步兵师约100名军人在6月8号就抵达日本，并进行14日的隔离，其后展开海外训练。海外多家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启动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多方面开展同中方沟通的渠道。金融时报6月23号报道，三名美方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同中方正讨论下个礼拜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会议上，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之间举行会晤。但之后路透社引用一名国务院官员的话讲，布林肯同王毅下个礼拜没有会晤的计划。金融时报同路透社都报道，拜登政府话俾北京知，希望在今年夏天派遣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访华。另外，白宫亦在考虑拜登同习近平之间的通话。白宫仲就今年派布林肯或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进行了初步的内部讨论。这个或为拜登同习近平在罗马的 G20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双边峰会铺平道路。金融时报评论，拜登政府考虑对中共的接触政策将引发美国鹰派的批评，但会受到商界的欢迎，因为商界一直担心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恶化。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应中国研究人员要求删除中方提交的 COVID-19 疾病早期病例基因定序资料，外界担心疫情起源研究拼图可能因此缺了关键的一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证实，一名中国研究人员提交相关基因定序资料3个月之后要求收回，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按照要求删除。声明表示，提交的研究人员握有资料所有权，可以要求收回。美国病毒学家布伦今个礼拜在线上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提及基因定序资料遭删除一事。这篇还未经过同行审查的论文写道，删除的资料包含2020年1月至2月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就医或疑似感染 COVID-19 患者收集的病毒样本定序。世界卫生组织率领的国际团队和其他科学家正在调查中共病毒起源。为此，科学家需要有管道取得可透露中共病毒怎样感染人类并开始散播的资料。早期病例基因定序从资料库中移除，将令到科学家更加难追溯疫源，可能拖慢相关研究的速度。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计划星期五访问美国墨西哥边境。 副总统办公室礼拜三表示，贺锦丽将在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的陪同下前往德州的埃尔帕索，那里是主要的移民入境点之一。美国边防人员正面对20年来最大数量的无证移民，大多数移民来自拉丁美洲，但亦有很多来自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和一些非洲国家。六月早一些时候，贺锦丽访问了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并明确地告诉移民知不要来美国。贺锦丽的边境之行宣布之后，正考虑是否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的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部边境危机被忽视几个月之后，好好，我们终于等贺锦丽去看看他们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死亡了的。这个是拜登结束我非常强硬但亦公平的边境政策的直接结果。川普说，如果不是他同德州州长阿伯特计划下个礼拜亲自访问边境，贺锦丽原本永远都不会去的。拜登礼拜三在白宫概述了一项打击枪支犯罪的全面政府计划，他誓言对无良枪支商和进行城际武器走私的人采取零容忍态度。拜登政府将允许从联邦刺激计划补助金中拿出3500亿美金，用于资助暴力犯罪率上升地区的警察部门。就在拜登发表讲话之前，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表示，全国各地的检察官将同当地合作伙伴协同工作，建立一个即时计划，以应对通常发生在夏季的暴力犯罪激增问题。拜登会见了一个由市长、社区活动家和执法官员组成的两党团队，并在之后公布了他的打击犯罪计划。去年夏天在各城市开始放松和新冠肺炎相关的限制之后，凶杀和枪击事件开始激增。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些暴力行为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虽然犯罪学家指出，新冠疫情引发的动荡、针对弗洛伊德之死的全国性抗议以及美国街头枪支泛滥，但很多执法官员仍然将它归咎于刑法的软化，令到几千名罪犯得以免于入狱。美国国家气象局礼拜三警告说，极端炎热天气今个礼拜晏一点时候将会袭击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地区，温度有可能超过摄氏37度。这样的高温在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国家气象局说，即将袭来的热浪是破纪录和危险的。预计热浪将影响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大部分地区，以及爱达荷州西北部和加州北部地区。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一些地区礼拜六和礼拜日面临过度炎热的高风险，有些人可能会患上和炎热相关的疾病。80多处地点的温度预计将在今个周末创下每日最高纪录。在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某些地点，6月份的月均历史纪录有可能被打破。